牺牲自己第三天复活。当我们这相信你的人，不仅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让我们去不仅是读你的话语，也能够来让我们的罪能够被得到瑕疵。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的是软弱，常常的犯一些因而未现的过犯。主啊，求你再次的来，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认罪悔改。你说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当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你是会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求你的圣灵掌管底下的时间，使用你的仆人唐传道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保守我们教会的一切的事工，让这些的事工，主啊，我们从祷告开始，让我们完全的来遵循你要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做的。让我们一颗谦卑清洁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有一些的病痛的肢体放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来医治，来让他们在这个病中能够有信心，能够蒙你的安慰。我们感谢许多弟兄姐妹对这些生病肢体的照顾，对他们的爱心，所以你都必纪念。同样，我们因为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为基督使者协会在各地在校园当中来传扬你的福音，有许多的你的仆人使女在那里默默的耕耘，让更多的这些的学生学者能够认识你。我们求你真的是赐给他们有你留你来的能力，使他们的财务、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能够蒙你的供应。我们为这个张杰明、江光丽啊，他们在家庭事工上，主啊，求你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啊，特别是以陈光明夫妇他们在印尼在回民当中的宣教，主啊，看他们忠心的侍奉，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继续使用他们，保守他们，保护他们，差遣天使天君在他们四周，让他们所传讲的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你。我们也纪念到今天有许多的你的勇士，福音的勇士，在世界各地向不同的族群来传福音，主啊，保守他们，甚至有些为你甚至殉道受难的，主啊，求你真的是再次的让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苦难当中真正是得着主你亲自的安慰，让他们所做的完完全全的被你所纪念。感谢赞美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今天的敬拜交托在主你手里，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请到唐传道，唐传道是在我们这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里，他们是全职的来侍奉那里学生学者，我们把时间交给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过两天哦，才是元宵节。那么在华人的传统里面呢，元宵之前都还是过年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我先恭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我想各位哦，在巴尔的摩地区，可能都知道，每一年在大概十月，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想我们今天先，将我们今天所要攻读的圣经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经节是在《更多前书》的九章第23-27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看着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但得胜的只有一人。你们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刚提到每一年这个在巴尔的摩地区，在十月份的时候都有一个马拉松的跑步的比赛，也许在座的各位有些人参加过。那我不知道各位对于马拉松的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它是怎么来的呢？在这里呢，我先一个开头哦，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马拉松赛跑这样子的一个由来哦。在公元前490年哦，大概是距离现在2500年左右的时间。那当时呢，有在欧洲啊，有两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啊，一个是希腊的城邦，另外一个是波斯帝国。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它很强大，它想要来攻占这个希腊城邦。那当时的城邦是一个一个它自己独立的一个城邦哦，各个之间是他们独立作业。那么当雅典呢这个城邦他知道波斯帝国要派大军来攻击他们了，所以呢他让一个将军编组了一个武装的部队，他到达波斯的这个军队着陆的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就叫做马拉松。那这个地方呢，他准备要跟这个波斯帝国的大军哦来打仗。那他知道面对这样的敌人，他们的这个军队哦，人数不如他们，这个训练各方面也不一定如他们。于是呢，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这位将军呢就把他的部队呢，把他跟这个波斯帝国呢两军对阵。那正是在打仗之前，他知道他的军队可能打不赢人家。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传令兵，那这个传令兵呢，他就从这个马拉松这个地方跑步，跑到这个雅典去求救兵。那雅典他到达雅典之后呢，雅典人告诉他说，我们的军队都已经派出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人了。那你可以去找斯巴达这个城邦，斯巴达是当时一个很会打仗的一个城邦。那么于是呢，他又从雅典又跑步跑到斯巴达。就到达斯巴达之后，这里的人告诉他说，我们帮助你可以，但是要过了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是在庆典，我们不能出兵啊。所以呢，这个士兵呢，他又从斯巴达又跑回这个马拉松这个战场。那当他到达马拉松战场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将军很厉害，他虽然呢军队不一定 比这个波斯帝国要多，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他把两个部队把它放在一起，那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他比较没有那么强的，他把他的精锐部队放在两侧，那打仗的时候呢，波斯帝国就把他的中间的这个部队要往前走，往前进攻，然后于是呢，他就中路军就撤退，然后他两边的军队包抄之后，就把波斯的这个大军包围在中间。那虽然呢，他人数比人家少，但是呢，他在这场战争当中却打胜了。那整个过程呢，整个战役，雅典军队只伤亡了195个人，但是呢，波斯军队却损失了6400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当这位士兵呢，他去斯巴达去讨救兵，但是没有跑到，他又跑回到这个马拉松这个战场的时候，他发现希腊人雅典人已经打赢了，于是他把这个消息要赶快再回去告诉这个雅典的这个雅典的在城里面的这些人。那他再从马拉松跑回雅典的时候呢，他只说了一句话，当他跑到雅典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们胜利了，然后呢他就死掉了。他在3天之内跑了大概600公里的路程，这么长的距离在3天之内跑完，我想任何人都受不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这个马拉松的比赛，这位士兵，我们今天会去纪念马拉松，纪念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它是一个宣告胜利、宣告自由的好消息的一个这样的行动。那么对于这个士兵来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使命是什么呢？这使命是一个传递一个比自己生命活着更重要的使命。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你注意这个，如果你有参与这个马拉松的比赛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的竞赛，它是纪念这位士兵。这个士兵他是一个受欢迎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报信者。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经文，它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这段时间呢，各位看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翻比较前面的部分哦，在第9章的第3节到第18节哦，在那之前，有一些当时的人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因为保罗在耶稣活着还没有升天之前，他其实是破坏基督徒，他其实并不是使徒之一。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神，他改变了。从此以后呢，他是一个使徒的身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所以呢，在第九章第3节到第18节的这一段论述里面呢，他特别是要来为他自己的服事有一个说明，有一个辩白。那么呢，特别在这段时间这段经文里面，他讲的是他要靠自己去支帐篷，去赚钱，去传福音。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在18节说，保罗说他要叫人不花钱来得到福音。当然在当时的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靠福音养生是保罗有的权柄，但是呢他不用这权柄。为什么？因为他要叫人不花钱得到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福音是怎么样传到你各位的身上的。你们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在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有花到钱吗？但是是不是因为就这样子，福音就没有人付代价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我们要不要付上一些代价？是要的。但是这些学生，他也没有 付出一些代价了，在当时是没有。那这些代价从哪里来？从各位奉献者的身上来。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呢？他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人家这个奉献给他，然后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他的所传的福音有一些折损，以至于因为这样子，神的名受到一些质疑。在第二个部分，我想这是一只变色龙。我想在第九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来分享他福音的策略。我这样形容，他是一个像变色龙方式的一个宣教策略。他面对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将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今天面对的福音传福音的对象，如果他是老人家，你是不是要去思考老人家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策略，我们能够让他们能够更有机会，更愿意来接纳福音。我们今天面对学生，你是不是知道他的情况？你是不是知道他的需要？在他还没有认识福音之前，你怎么样能够像变色龙一样的把我们的颜色变得跟他一样，然后呢，目的是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传福音的上面，他是一个他分享福音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二十三节，就是我们刚所念的，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第二个呢，他要提到的就是说，他对于传福音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把它比喻成在运动场上面赢家的生活态度。什么叫做赢家的生活态度呢？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呢，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我们刚刚提到，在马拉松的比赛里面，这个选手呢，他是要传递胜利跟平安的好消息。我讲这个士兵哦，这个传令兵，他要传递的是胜利跟福音的好消息。他在之前跑了这么长的距离，最后他要跑到这个雅典，他要告诉这些雅典人，我们胜利了。他甚至为了这个使命而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也就是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比活着更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对我们来说，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使命，我想大家都知道，大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今年的这样一开头，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将这样子与人分享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把它定为我们今年的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年度生活的目标是经营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得着生命。是的，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些任务，我们需要养家活口，我们需要这个照顾孩子，照顾家里，我们需要这个照顾员工等等等等。但是呢，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什么样的事情是最有成就的呢？什么样的事情是能够到存留到永久的呢？就是得着他的灵魂，得着他的生命。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既然我们将传福音作为我们人生的今年的年度生活目标，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样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把它塑造成一个愿意易于分享福音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让我们今年，我们要让今年成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福音使命的一年。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生活的目标。在今天的经文第九章23-24节，我想大家都念过。特别我也将这一段23节的中间这个部分，保罗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原来不是这样子，他原来在还没有遇到上帝之前，他生活的目标并不是这个。但是自从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神之后，从此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变成一个传福音、分享好处的一个人生。而这呢，是保罗生活的最高原则。所以他以一种遭人家质疑的一个像是变色龙方式的方式跟人家相处。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之前，就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0-22节，我想这边的经文大家都看过。好，我们还是念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各位念单数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节，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来。23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各位，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是不是我们在面对传福音的时候的态度呢？我们为什么要多得人？因为要使他们经历福音的祝福。在第19节的时候，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各位，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碰到挫折，有些时候你会低下头来，有些时候你会做一些你以前不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了要多得人。在保罗分享福音的时候，他是一种以赢家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态度吗？你觉得他是一种尊重别人的自由的态度吗？还是他看清心情，等我方便了我再来传福音？不是的，他的态度是势在必得。在赛场上的选手的态度是，参赛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呢，得冠冕的人只有一个。并不是只是志在参加，而是要有非赢不可的精神。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变色龙，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是要用心，要有决心，希望对方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针对不同的对象，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因人而异。我们不是善变，我们不是没有原则，而是我们真的希望对方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拯救人的大能。罗马书1:16，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是的，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觉得人要认识神，至少要有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听到福音吧。在同样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啊，我来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是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可以让人的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福音传给他而变得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经营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得着生命。在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李倩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几年前哦，他很有名。那么呢，他原来是一个没有信神的一位我们说演明星吧。那时候他的生活就是追求的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赚很多钱，然后过日子。跟人家比的是哪个钻戒，谁的钻戒比较大点，谁的包包比较贵，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跟一个朋友到这个军事基地去参观，结果呢，他把那个在军事基地里面的直升机、战斗直升机做了一些拍照的动作，然后呢，把它传到网络上面，这就违反了一件很重要的这个保密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开始面对了很多记者、很多媒体等等去看他的生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大家对于他的开始去检讨，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他面对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么他当时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人，然后他先生是个佛教徒。在那个时候，他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呢，因为这个事件，他的一些广告啊、代言啊这些事情都没有了，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一个负面的形象。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严重的伤害哦。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有两位基督徒不认识他，但是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媒体都报道，他们就想尽办法去找到能够跟他联系的方式，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他。当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之后，他的人生改变。有一段这一段呢，我想让他自己来说，我们来看一下。
很舒服啊，很自然。打卡不过，让他事业生活都受到影响。穿前三年多后，首露脸接受苹果专访。
其实没有任何埋怨呢，现在回头看，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如果没有因为发生打卡事件的话，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跟三年前的自己在追求一些很盲目、很虚渺的东西。我记得我最崩溃的应该是我在地检署的时候，我都很硬，包括我觉得我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我都告诉我自己不可以落泪。那时候的事件已经严重到我觉得有影响到我家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有遭受到一些同学的指指点点，包括我的母亲也觉得因为女儿的这个事情让她很抬不起头做人。
事件爆发后，所有厂商将她列为拒绝往来户，甚至因她形象扣分反过来提告。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当下是感觉不晓得明天在哪里，我真的花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把自己关在我们家的鞋柜，我就关在里面，我就跪在里面祷告，然后就泪流满面，在想怎么会这样。
然而打卡事件过没几天，他又与身障骑士擦撞，发生车祸，雪上加霜。
那当下我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衰，怎么又来？而且阿巴基斯的事情根本都 就找到我的经纪人，就约了我两次，说我希望对李倩蓉传福音。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就说好啊。结果到那位姐妹家以后呢，一开门，姐妹欢迎我，第二个人就是黄国伦，他就弹吉他清唱诗歌，然后我当下听的时候，我就整个眼泪的那个泪腺是飙的。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可能鼻涕都已经到这边来了，就是很狼狈，那个时候哭得很狼狈。当天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认识这个新的信仰，然后我今天就走入教会的生活，然后拥抱这个信仰。
他借由信仰走出低潮，也对人生有新的体悟。
以前的我因为赚钱很容易嘛，觉得当明星反正你就是有那个光环，有钱有闲的就一起喝香槟，吃剩一片，然后讲到 OK 照打卡，然后分享在脸书上。但是我觉得现在当然那些朋友都还是有，可是我的生活的比例跟重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会情愿多投资在跟朋友在一起相聚，吃什么不重要，但是我们的对话是否真诚，是否有心灵交流。现在因为我在经营自己的美妆事业，那个钱很小，但是我赚得很开心，而且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金钱开销反而少很多很多。因为以前只想要买包包，然后只想吃好料，现在其实生活真的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比以前更漂亮。
OK， 各位看到这样子一个人的改变，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的大。为什么他会有福音的大呢？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他。所以当人落入谷底，在没有盼望的黑暗时候，福音是他唯一的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恳求上帝，让我们打开每一个人属灵的眼睛，你去看，你去感觉，你去注意到你的周围是不是有些人需要福音。在这个时候也求你，也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有那个智慧，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的话，在什么时候该把福音传给他，这是很重要，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与人分享福音是保罗的人生目标。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人生的真善美圣，福音是灵魂永远永恒的光景，得着别人的一个生命，是我们一辈子永不失落的成就。所以保罗他的生活人生目标是与人分享福音，好不好？我们自己，我们也将与人分享福音定为我们今年的人生目标。我们要学习保罗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的积极的态度。以前在之前来这里之前，在加州，我听过有牧者传道人在分享一个事情。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就是他教会里面有很多孩子，但是有时候他就碰到这些家长说，为什么某某某没有来？那么他就跟他讲说，因为孩子要补习啊，因为有什么才艺课程啊，等等等等。那这牧师他就很感慨。他就觉得说，你知不知道功课、你的课业、你的才艺、你的这些课程，它真的比福音还要重要吗？真的比这个信仰在孩子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影响还要重要吗？你可以因为要上课、要做作业而不来吗？可以让你们去思考，基督信仰真的只是一个宗教而已吗？基督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选择？不，这不是，这是关乎灵魂永远的救恩跟灭亡的一件事情。信仰会决定我们的人生，而且这个是不是只有今生，而关乎到永恒。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你就知道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对于把这样宝贝传给你周围的这件事情是何等重要，何等的宝贵。约翰福音3:16，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各位，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第二部 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达成目标的一个条件。在今天的经文第九章的25到27节哦，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运动场上面的赢家是万中选一，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第一名。在运动场上面只有一个奖杯，基本上不太会有人记得第二名是谁。参加比赛，也许有些人只是想参加比赛，但是大部分人参加比赛都希望能够得到那个第一名。在运动场上得奖的人，他必须要付出代价，他必须要锻炼身体，他必须要节制他的生活，他必须要反复的练习，他才有机会去得到这个会坏的冠冕。那么在神的国度上面呢，在神的国度的这个赛场上面，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得到这个不会朽坏的冠冕？那当然是的。所以当时保罗他在面对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态度上面呢，我想刚刚的经文大家念过，但是呢这个翻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我接下来用当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让大家能够更明白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9章25节是当代中文译本的，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参加各样比赛的运动员，在各方面都必须自制，他们这样努力不懈，只不过为了争夺一些即将凋谢、终必朽坏的花冠、华冕一类的奖品，而我们所要赢取的是不会朽坏、永远长存的冠冕。因此，我在属灵的竞赛上，不是漫无目标的跑步，也不是向空气挥拳，我要好像一个决心得奖的健儿一样，严格的过着有纪律的生活，使身体完全受我支配。若非如此，我努力的传福音给别人，使别人能参加这项属灵的赛程，自己却可能被淘汰了。我想这样的译本可能让大家能够更明白保罗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在当中有几个字哦，我特别用红色把它标示出来。第一个呢是自制，在25节里面讲到自制，自制是什么呢？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有些时候你很有心，但是呢你话讲得太快可能也不好。有些时候你真的很愿意，但是时机不对，做出来也不一定达到那个效果。第二个部分在第26节，他讲到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呢？要清楚的先后轻重啊，他是有目标的，什么事情先做，什么事情后做啊，这也需要智慧。第三个部分讲到纪律，我们人总是会有一个习惯，什么地方舒服，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需要锻炼、需要劳动，就不太容易去做。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却看到，我们需要驯服身体的欲望。这是一个纪律。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是生活而已，是一个分享福音的平台。我们的为人显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生活态度是决定分享福音的一个效果。传福音最重要的装备是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跟生活形态。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见证，这些见证呢，可能都 特别是那种大起大落的，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什么样的生活，成为基督徒之后是变成什么样的生活，这样子一个很对比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我们常常都印象深刻。但是呢，我们自己呢，为什么对家人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你对家人传福音不容易，因为他没有看到你的改变，他不知道福音在你身上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有改变，家人也是一个最开始能够体验到福音的大能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塑造有益于分享福音的一个生活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行出来。最近这段时间哦，有一个理论，经济学理论叫做分享经济学。那么他讲的是说，有些人有需要，而我有这样的资源，那么透过分享的概念，我就能够创造一些经济。什么样的？这上面有看到 ，Uber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产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方式哦。有些人需要坐车，我有车，于是呢，透过信任，透过一些方式，我就能够让我的车子跟他分享，在我没有用到的时候。Airbnb 也是这样，我有房子，我有房间，但是呢，有些人需要旅游，那我就在我没有用到的时候跟他分享，于是产生了经济。那这个呢，分享经济是一个概念，那么分享福音是什么？各位，分享福音是，这个福音是神所给予的。我们的责任在于哪里呢？我们的责任在于分享，在于传递。我想各位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位刘副理院长，是正道神学院我在念书的时候的一位院长，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在他的生活上面，我就看到一个分享福音的态度。他常常最常讲的是什么呢？他常常对于那些陌生人说：“好不好，我为你祝福。”各位，如果你听到一个陌生人跟你讲说：“好不好，我为你祝福”，你会说好还是不好？我想绝大部分人会说是好。那么呢，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分享福音的生活。他将自己的生活塑造成一个分享福音的平台。不管他在当神学院长的时候，或者他退休以后，他常常有机会坐飞机到处飞，要布道会啊，等等等等。他有很多机会是在飞机场上，他有很多机会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跟他周围的人传，跟他那个旁边的这个邻居，不是邻居，是坐在他旁边的人传福音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他知道福音的好处，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一个分享福音的平台。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他会跟上帝要：“上帝啊，今年给我150个人，好不好？让我可以跟他传福音，好不好？今年给我200个，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年你要求上帝给你几个人跟他传福音，好不好？”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台湾正道，正道神学院在台湾的分校有个台湾正道。那个时候呢，离我家很近，我在逛夜市的时候碰到刘院长，我说：“哇，刘院长，你也会逛夜市啊？”结果呢，我后来跟着他，我没有告诉他，但是呢，你知道吗？他在逛夜市的时候，他跟人家传福音。当然，跟陌生人传福音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可能需要一些培训等等。但是，跟周围的人传福音是各位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分享福音的概念是上帝是有永权，我们基督徒负责传递，负责分享。我们回应信仰的呼召，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成就，使人因你得福。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创世纪12:2，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他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祈求上帝透过我们叫别人得福。在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 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各位，得人如得鱼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都有我们的工作，都有我们的任务，但是呢，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养家活口吗？还是上帝会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在世上的任务来完成上帝的一个计划呢？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总要救些人。这是保罗他生活的目标。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培养一种有利于与人分享福音的生活形态。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总要救些人。是的，为了福音的缘故总要救些人。我想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的一段讯息，为了福音的缘故总要救些人，这两句话盼望我们都能够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马拉松的竞赛是要纪念一个受欢迎、值得纪念的一个报信者。所以，我们今年要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使者的一年。我们要订定与人分享福音的生活目标。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生活目标，我们是经营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为了得着生命。而达成目标的条件，是要塑造有益于分享福音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仍有气息的在这世上度过每一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从你天上来的智慧，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你告诉我们要传递出去，求你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管道，求你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对那些你所拣选、你所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为此来祷告。求你让我们在今年的年初，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求你将我们成为，使用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传递者，愿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在今年能够将你的福音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样的祷告与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